绝对没有差别，绝对是平等。这个称赞呢，一定与性德相应。赞人的善呢，我们从这里去学。世间一切众生，如果说他一生当中都在做恶，从来没有做过一桩善事，我不相信，那个佛也不相信，你们大家也不会相信。一切众生在这个世间呢，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善恶混杂吧。不过就是现在的众生呢，业障习气重，所造的是恶多善少。如果能够转变过来，我们善多恶少，那这个社会整个这个风气都转变了。我们赞扬善，不说恶，让那些做恶的人时间久了他也有良心啊。恶人也有良心，不能说他没有良心啊。时间久了啊，他会觉悟，他会反省，生惭愧心。你看我造作很多恶，人家都不说，人家能包容我做这么一点小善，你看人家都称赞了，他就会回心转意，他就会呀少做恶多修善。如果我们对人家的善不赞扬，人家小恶我们就大肆宣扬，这是这个所产生的反效果，会让人家生悔恨之心做的善事后悔。做的善事有什么好处？哪一个人知道？哪个人称赞我？造的一点点恶事，你看天下都知道了。让这些想做善事的人，这个善的意念没有。你看世界上人都作恶，变成什么呢？变成一个错误的错觉，作恶是应当的呀，那作恶是时髦的呀。这一个错觉，这一个误会就不得了了。引导局势之人邪气善念，增长恶念，不肯修善，拼命在作恶，带给这个社会就是大灾难啊，带给一切众生极大的痛苦。追究其根本的原因，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说话不谨慎，造成这个后果，造成这个灾难。佛对于这桩事情真是在一切经论里面说的太多太多了，我们没有留意，没有细心的去观察，没有认真去学习。称赞如来这一愿，佛特别在五十三参里面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。五十三参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 我们要明了。佛在华严幕后这一章里面举出善财童子作为一个修学大乘的榜样，我们修行修学大乘，也就是讲大心凡夫，什么样的人是大心凡夫？善财童子就是大心凡夫的样子。他遇到佛法欢喜信受，礼文殊菩萨为老师。那么也许诸位听到了，哎呀，善财好运气呀，好幸运呐，遇到文殊菩萨这么个好老师啊！我们到哪里去找善知识啊？你都不晓得文殊菩萨就在你面前呢，你不认识啊？哪是文殊菩萨呢？这个大乘无量寿经就是文殊菩萨嘛。文殊表智慧嘛，这个经里面充满了圆满的智慧嘛。你依照这部经修学，你就是亲近文殊菩萨，你就是文殊菩萨的学生啊。学了之后啊，马上就起用，那就是参学了，就是参学。所以在文殊菩萨这一会成就了根本智的，然后文殊劝导他去参学，参学就表示生活，怎样把自己所学的东西落实在生活上。这53位善知识都是菩萨，没有一个是凡夫。53位善知识，他所现的相，男女老少各行各业。就正如同我们的生活一样，我们从早到晚所接触的一切人、一切事、一切物，那就是53参了。你所接触的一切通通是诸佛如来的化身，是不是呢？你能够做如是观，那就是一点不假。为什么呢？境随心转啊！你认为除我自己之外，所有一切众生情与无情，全是诸佛如来变化度我的。这个是华严经上佛教导我们怎样修行正果，你一生圆满成佛，你要除自己之外通通是诸佛如来，决定是真实，决定不是假的。善人是佛变现的，恶人也是佛变现的，圣经是佛变现的，恶经也是佛变现的。让我在这个里头去磨练啊，历事练心啊，经历这些经界，练什么呢？练自己的清净平等正觉慈悲。我在这个里头磨练啊，这叫真修行真功夫。这是修行的模范，修行人的榜样。所以善财决定没有同学，有一个同学他一生成不了佛， 为什么呢？离境赞叹做不到了。你跟我同学，我们两个差不多吧，我对你就不必恭敬了。你看看你那个信德里面缺了一分，你的信德不圆满，一切恭敬还有一个不恭敬，你怎么能成就？不要认为这一点点没有关系，我对一切都恭敬，就对这一个人不恭敬，大概没有什么关系吧。一米一千米呀，一觉一切觉，一个都不行啊！一切恭敬，一个都不能舍。所以善财的世心，菩提道上，学生只有自己一个人，除自己之外，都是佛，都是菩萨，都是善知识，我们要这样看待啊，要这样用心呢，就对了。那么这善知识就跟我们现前社会一样，有表现的行善，行善，善财童子礼敬赞叹，也就是我们做学生的人礼敬赞叹。也有人表现的心不善，行不善，表现的卧境界逆境。那么善这个做学生，我们修学的人对他有礼敬，没有赞叹。实在讲的是敬意是在心里头，赞叹是口业，口不赞叹的。为什么不赞叹呢？卧的赞叹呢，会误导这个社会，以为做卧还不错嘛，卧可以做嘛，那这个修行人都赞叹嘛，那还得了吗？卧不赞叹。这个经文里面有好几位代表的，圣热婆罗门代表愚痴，你看善财子参访他有礼敬，也是见到善知识顶礼三拜，又饶赞他，没有赞叹的好。甘露后吧代表什么？成慧，脾气很不好，很容易发怒，无论什么人稍稍得罪他，他那个报复的心非常非常的强烈。善财童子参访也是顶礼三拜，又绕三匝，没有赞叹。第三位法所弥陀女，用我们现在话是妓女，表什么呢？表贪，贪淫啊，表这个。善财童子就参访也是顶礼三拜，又饶三匝，没赞叹。这就告诉你，称赞是标准，是如来信的。你修戒定慧赞叹你，你修贪嗔痴不赞叹。菩萨为什么要表演这一套呢？对现实社会上有吧，菩萨表现的就是现实社会呀。这是告诉你，现实社会善的、正面的、与大众有好的影响的赞叹，负面的、与这个社会有不好影响的不说，一句话不说，不赞叹。那为什么还去参访呢？哦，参访学到的东西可多了，好的事情我们要学习，不好的事情我们要观摩。 反省检点，如果我自己有这个过失，要改过自新。所以善人恶人都是好老师啊。我年轻的时候读书，说实在话，我有许多看法了，就跟一般同学连老师的看法都不一样。有一次上课，正在学校，我在十几岁的时候，这个老课文里面讲到岳飞也精忠报国，讲到岳飞嘛，当然就讲到秦桧了。哪一个不赞叹岳飞呀？哪一个不骂秦桧呀？我的观念跟大家不一样，我说秦桧也了不起，民族英雄。后头嘛，大家的眼睛瞪到我，你这个人头脑反叛呐、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了？然后我就说出我道，我的看法。我为什么呢？两个都是民族英雄，多了不起，都值得我们尊敬。岳飞教我们正面的要精忠报国，你看受到这个，虽然是不幸啊，被陷害而死，但是他的这个忠义，他的这个好样子，永垂后世，提起来哪一个不肃然起敬的？我们要向他学习，要效仿他。秦桧为什么也是民族英雄呢？他反面教给我们了，教给我们他做错事情，陷害忠良。你看后世人提到秦桧，哪个不骂他？秦桧教我们不要做坏事啊，做坏事像他这样下场啊，他现身说法做给我们看呢、这好事情啊，不是坏事情啊，我们看到他不敢做坏事啊。看到岳飞我们要做好事，看到秦桧绝对不敢做坏事。两个都是老师，一个是正面教我们，一个是反面教我们，两个都是好老师。我能说出一番道理出来啊。五十三参呢，确实是如此。所以我们见到恶人，见到恶事，要反省我们有没有，有马上要改，没有要警惕，决定不能做啊。所以五十三位这个善知识啊，五十三尊佛所示现的啊，善恶顺逆通通都有啊，就是我们现前的社会。我们从早到晚接触一切人、一切事、一切物，就是五十三参。如果你真正学佛，真正修学大乘，真正求生净土，做阿弥陀佛的学生，你就应该懂得怎么学。对善人我们恭敬赞叹，对恶人恭敬不赞叹。向善人学习，学习他的善行啊，向恶人也要学习，学习决定不能做他那种的过错。我们知道他错了，我们决定不犯他的过错啊。所以见到这个恶人恶事啊，应当像古圣先贤教导我们的啊，我们认真反省，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啊。如果我们有这个过失，赶快要改过，没有勉励自己不要犯这个过失。由此可知，这个社会广大群众都是我们的老师，都是我们的典型，都是我们的模范，都是我们的大恩大德，成就我们圆满功德。 所以赞叹属于口业，你看看放在第二条，它多么重要。口业决定不可以轻易去造，造这个口业，在地藏经上讲的八舍地狱，将来堕的时候堕八舍地狱啊，羊童贯口啊，热铁缠身，都是口业所造。那么佛在经上说这些话，绝不是预言，绝不是吓唬人，确确实实事实真相。设法界一真庄严，都是我们自己业力变现。我们眼前这个世界，眼前这个境界，也是自己业力现前的。如果你没有造这个业，这个境界你就见不到。我早年学佛，没有出家的时候，初接触佛法，我一个朋友给我介绍一个老先生，这个老先生呢是学佛的，朱金咒老居士。这个时候我学佛了，我一个朋友给我介绍，他跟朱老居士是同乡，他是这个浙江温州人。那个时候我很年轻了，我26岁，朱老先生那个时候大概71岁，所以他看我，把我当小孩看了，非常爱护我。他办了一个印经处，台湾印经处，所印的经书他都送给我。老先生那个时候已经退休了，专门做这个印经的工作。他的故事很多，我们常常见他了，听他讲故事，那些故事都是真的，都不是假的。他曾经给我讲过一桩事情，说明没有这个业力，地狱在面前你看不见。这个事情是他的岳丈，他的岳父在中国这个早年呢也是很有名的，章太炎，他是章太炎的女婿。章太炎是我们中国学术界的大师啊，民国初年呢辍学了，大师。那么他在北京住，那个时候袁世凯当权了，他不骂袁世凯啊，为什么不骂呢？不值得我骂，这个话了以后就有一些讨好袁世凯的人啊，就把这个话传去报告袁世凯。袁世凯听了很生气啊，他说不值得他骂，把他抓起来啊，关到监牢里关了1个多月，实际他什么罪也没有，就是不肯骂他。在坐监牢的时候，这一个月当中啊，他出现了一个奇迹，阎罗王啊请他去当判官啊，这不是阎罗王，东岳大帝，东岳大帝
比阎罗王要低一层。阎罗王好像一个国家的总统一样。啊，这个东岳，中国是五岳，五岳东岳大帝啊，他管好多个省，管好多个省，也是一个大鬼王，请他去做判官，判官的地位相当高，就像秘书长一样，啊，那个地位很高，啊，都被他请去了，啊，请去之后，晚上啊，他就到那里去办公，啊，他说到差不多快黄昏，天黑黑的时候，就有两个小鬼啊，抬了个轿子，请他上轿，就抬他去办公去了。到第二天早晨天亮的时候，就把他送回来了。以后出了这个监狱，还在当判官，还在干这个事情，该干这个事情干了相当一段长的时间。那么他有机会见到啊，这个所谓的阴曹地府里的状况。有时候好的朋友聊天呢，他把他晚上上班的事情呢，他也会说说给大家听听。那真的，就是在这个阴间呢，虽然这个种族不一样啊，这个国家的不相同啊，言语不相同，好像在阴曹的言语都通了，那彼此讲话都没有障碍，都能够懂。那这是一个很奇妙的现象。那么他们的饮食起居跟人间呢也相仿佛，啊，也相仿佛，只是见不到太阳。啊，他这个天呢永远是阴天，这个卧轨道永远是阴天，啊，没有日光，啊，永远是阴天，啊，阴沉沉。啊，那么他有一次就想到这个地狱的就有一种刑法叫炮烙，啊，就是把这个柱子切柱烧得红红的，叫这个受刑的人去报。这个章太炎先生是个学佛的虔诚的佛教徒，他说这种刑法太残酷了，要求东岳大帝可不可以把它废除。他说你能够废除，你不是做了一桩大好事大功德吗？东岳大帝听了之后，他说你可以先到刑场去看看，啊，就派了两个小鬼带他到现场去看。啊，这个小鬼带他大概也走了不少路，啊，到达现场，那小鬼就站了一顿，他说到，啊，请判官你来看。他看不见，于是恍然大悟，才知道佛在经里的夜里变现，不是阎罗王身，夜里变现，你不是这个夜里呀，在你面前都看不到。啊，好像这个故事，杜老居士在晚年他的著作里头写过，这都是真的事实。你没有造这个业，看都看不到。所以地狱里面地藏经上讲的只有两种人能够见得到，能够去，一个就是你造作地狱业受刑的人你会看到，另外一种人菩萨到那个里面去教化众生。你如果不是这两种人的话，地狱境界在你面前都见不到。所以以后这个章太炎就属于不谈，才晓得这个不是人力所为的，啊，是他自己业力变现，变现这个境界他就受罪。是在讲地狱里面执行的那些判官小鬼牛头马面也是自己业力变现，你能怪谁呢？确确实实自作自受。所以我们的三业造作 一定要谨慎。过去造作罪业，要赶紧回头啊！回头就有救。不要怕过去造的罪业很重，怕将来受报。你要真的有这个害怕的心，你就有救。如果你依旧麻木不仁，那你就没救了。何以知道我有恐惧心，有害怕的心，有悔过的心，就有救了呢？古今这个例子很多，显示出佛门的慈悲呀，真正叫大慈大悲，回头是岸，就怕你不回头啊，一回头就得救啊。我们在《观无量寿经》里面看到，二十世法杀父亲、害母亲、夺取王位，跟提婆达多两个联合破坏僧团，无逆罪通通都造了，真的是杀父杀母杀摩罗汉破活活僧触佛身血，他都干了。那个罪业决定堕阿鼻地狱，那么佛在《二十世王经》里面跟我们说，他在临终的时候忏悔，真正悔过，知道他一生所作所为错了，大错了，以这个忏悔的心念佛求生净土，他往生。一生造这么重的罪业还能往生，那在我们想他往生大概是下下品往生吧。而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他往生的品位是上品众生，所以我们才明了往生是有两种方式，一个是平常积功累德老实念佛往生，一种是在临终忏悔往生。那忏悔往生你是什么样的品位，完全看你忏悔的心，看忏悔的力量。所以一个人造作极重的罪业，到临终真正忏悔，还是能往生，还是能得度。你要问这什么道理？实在讲，道理是一个，没有两个。万法唯心啊，正是华严所讲的，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。看你那个心念怎么转法嘛，你要转得快呀，你要真的转过来啊。这是我们在经上看到这一个例子，造无逆罪，上品众生。另外一个很明显的例子，宋朝时候盈科法师，这个在往生传里面、净土圣贤录里面都有。这一个出家人破戒，不守清规，大概戒律规矩他通通都犯了，但是他自己呢有一点长处，他自己知道他自己造作罪业， 这一点救了他了。他知道了，他知道他将来一定会堕地狱，于是怕了，想到堕地狱这些恐怖了，他就向他的同学们同参道友请教，有没有法子能救他啊，使他不堕地狱。有一个同学就拿往生传给他看，他读了之后非常受感动，就下定决心念佛求生净土。这个传记里面记载，他是把自己的房门关起来，一句佛号念到底，念了三天三夜，他不睡觉不吃东西，念三天三夜，把阿弥陀佛念来。阿弥陀佛告诉他，你的寿命还有十年，你还有十年阳寿，你十年好好的修行，到你的命终时，阿弥陀佛说我再来接引。有这样的感应，真的是众生有感佛就有应，看你真诚心，真诚心把佛念来了。云阔法师就告诉阿弥陀佛，他说我的习气太重，经不起诱惑，都十年我又不晓得要犯多少罪过，我十年的寿命不要了，我现在就跟你走。那这个阿弥陀佛就答应了，他说好，那这样三天之后我来接引你啊。云阔非常开心，行，三天之后你佛来接引我，我跟你往生啊。所以他这个门一打开，哦，欢天喜地告诉这个庙里大众，三天之后我就往生了。庙里人都叫做神经不正常，这么一个恶人三天之后怎么能往生啊？好在三天时间不长嘛，大家就看热闹，看你三天之后往生不往生啊。所以到第三天啊，这个早课的时候，他也洗了身体，换了干净衣服，求同学们今天早课我们通通念阿弥陀佛，送他往生嘛，送他往生。这个就是这个扩送的内容就改变了一下，念阿弥陀经，念佛号，送他往生。当佛号念了大概只有一刻钟的时间，没多长的时间，他就告诉大家阿弥陀佛来了，他看得见，别人看不见，我跟阿弥陀佛走了，向大家告假。他真的就往生，没有生病。他这个表演呢，是告诉我们一桩事情，弥陀经上讲的若一日若二日到若七日，没错啊。平常净做坏事，一句佛也不念，居然三天就可以往生，不是假的，是真的嘛。那我们今天关起房门去念三十天也不能往生，什么原因呢？你的心是假的，不是真的，你不是真诚心，句句佛号里头还有妄想杂念掺在里头，你不知道地狱的可怕。人可晓得地狱可怕了啊！不往生就要堕地狱，不得了啊！两条路没有选择的啊，所以怕受地狱苦啊！全心全力专注一个念头，求生西方极乐世界。 那么这是说明，纵然过去生造罪业或者这一生当中造罪业都不怕，只要你真正具足心愿行这三个条件，地狱众生也能够在一生成佛作主啊，法门不可思议啊！我们生的这张口为什么不念佛呢？为什么说闲话呢？所以大家要知道啊，你不念佛你就造口业，你就要受三途苦报啊！一天到晚接触人，张家长李家短，都是讲的是非人我。你学佛念经拜佛礼佛修那一点点功德都在你口里头漏掉了，你累积下来是罪业，无量无边的罪业，修的那一点功德全在口里头漏掉了。你要觉悟啊，你要明白，要赶快回头啊，这个口啊天天念阿弥陀佛就是称赞如来。心里面忆佛，口里面念佛，不夹杂不间断，无量无边的功德，你不去做，你要去造罪业，那就没法子了。那么这是称赞的意思。第三句，广修供养。你看，在菩萨，菩萨对一切众生修布施啊。普贤菩萨了，他不是修布施，他是修供养。那么我们一般，这一般菩萨吧，我们一般人也是如此。我们对佛、对菩萨、对长辈，我们才供养啊。对平辈、对一般的众生，我们都是布施。其实布施跟供养一桩事情啊，心不一样，一个是有恭敬心，一个是没有恭敬心啊。没有恭敬心的这布施啊，有恭敬心的这是供养啊。这个恭敬心达不到普贤这个标准，还叫布施啊？还不是供养，要达到普贤这个标准啊，真诚恭敬。所以普贤行对一切众生的布施都像供养诸佛那种恭敬的心态，这是我们应当学的。特别是布施给下人啊，布施给一些贫穷之人，绝对不能说啊，这个来过来啊，这个我布施给你吧，轻慢的心啊，没有把人看在眼里啊。什么时候我们这个态度能转变，看到贫穷之人甚至于看到乞丐，我们对他那份布施都跟对供养佛那样的恭敬心去修布施，那你就是修的这个广修供养。广
广修供养这一条，在《华严经》里面讲的非常详细，讲的非常多。一普贤心修布施，就是广修供养。这个里面境界广大无量无边，佛说法为了说法方便起见，讲无量无边的这些四相归纳为三大类：财布施、法布施、无为布施。那么在供养里面，财供养、法供养，无为包括在财法之中。普贤菩萨在行愿品里面又特别给我们做了一番较量，叫比较啊，功德的殊胜啊。他讲到，即使你以大千世界切薄布施，这个简直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的。